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费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现在天气也越来越好，哎，
对，
你有什么新的话题来跟我们谈吗？
啊，我看天气啊越来越好，稍微有点热，看的这个视频啊，梵蒂冈的教宗常常把那个帽子拿下来擦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节目的关系。
哎呦哎呦，您的视频还常常在关心他老人家。哎
呀，嗯，哎，我想我们今天稍微给他喘一口气啊，我们要把我们上次一直说了一些有关于怎么跟路加学网路的事情啊，哎，就是跟路加福音的路加啊。
哦，路加福音，哦，如何多方查证，哎，
对对对，拿来把箭头指向小北
啊，指向我干什么？我这个人乏善可陈，你谈我干什么呢？
你不是常常自夸是这个什么普罗大众的代表人物吗？
那，啊，就是我们就是对社会有一点关怀，哎，
哦，关怀这个字好像很好用啊，
对啊，
关心，
关心，关怀，嗯。
我以前我们都是听新闻，现在他们要报新闻说我们来关心一下本地新闻。
哎呦对呀，啊，哎，这种讲法很好，对不对？表示出于都是善意呀，啊。
好吧，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啊。先问小贝几个问题。
是
早期的教会啊，
嗯，
在罗马帝国的压迫底下。
哦，对啊，听说是这样。嗯，
压迫这个基督徒，压迫教会最凶的这个罗马皇帝，你给我排名一下，看是哪一位排第一啊？哦，
好像是有一个叫做尼禄的家伙，对不对？
哦，尼禄的家伙，这个人是从埃及来，怎么叫做尼罗河的尼禄呢？
那我不知道啊，他就是翻译好像翻成尼禄嘛，因为这个十三女尼的那个尼，对不对？庸庸碌碌的碌哈，尼禄啊，听起来像一种饮料的名字。
好，不是什么好名字。那他是在圣经人物的哪一个时代做罗马皇帝呢？因为路加福音讲这个玛利亚他们报名上册的时候讲到凯撒奥古斯都下令天下人民要各回各乡，所以那个时候是奥古斯都嘛，对不对？
嗯嗯，
耶稣诞生的时候。
对，
那尼禄是在圣经哪一个人物的时候呢？
那尼禄应该是主后啊，很多年啊。
那当然是主后
啊。对
啊，
主后很多年，在哪一个人物的时候啊？
嗯，
那应该大概就是好像搞不好这个约翰都走了吧，啊，还是约翰在世的时候，这我就没有研究。保罗应该是保罗死后的皇帝吧。
你看看，哎，你不是号称这个什么社会观察家，对历史特别有兴趣。
那一段历史比较不熟，我个人比较偏好是东亚的历史。
很可惜，那时候东亚还没有教会跟你谈。
嗯，
这个尼禄，据说保罗就是死在他手里。
哦，保罗就是死在尼禄皇帝的手上。哦，有这么一说。
对，嗯，有这么一说，在时间上看起来大概也是对。
哦，
啊。前面我们稍微讲过了，
嗯，
这彼得呢，照天主教的传统也是死在尼禄的手下。其实彼得有没有去过罗马都成问题。
哎呦，那这个尼禄所有的罪都算在尼禄身上，所以尼禄就代表那个万恶的共匪，对不对？
叫骂，
就是以前这个台湾嘛，什么事情都推给万恶的共匪，哎。
我以为现在都推给万恶的国民党，不是吗？
没有，国民党已经不会再讲。我现在就是推给万恶的民进党，哎，
哦，
反正只要是叫什么党，骂起来都特别爽。
哎，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啊！第一，这个历史的查证的确呢，这个尼禄皇帝就是保罗的时代。
嗯，
啊，保罗还在传道的时候，尼禄已经做了皇帝了。
哦，
时间上来讲呢，应该是保罗在以弗所那个时候。那尼禄呢是这个奥古斯都血缘的最后一代。
哦，他是他的这个血脉一脉相承这样下来的。
哎，那个不叫一脉相承啊。
嗯，
这奥古斯都 Augustus。
嗯，
啊，只要跟他沾得上血缘关系的，
嗯，
一定是骨肉相残，死在自己的兄弟姐妹手里。而且这个死呢只有两种死法， 一个是没坐上皇帝就死了，一个是坐上皇帝以后死。尼禄是最后一棒。
哦、
啊，等尼禄被推翻了之后呢，这个以后的罗马皇帝就不再是奥古斯都。
哦，就别就以中国历史来讲，就是另外一个姓氏出来就
对
了。
哎，对对，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就已经是尼禄在做皇帝了。那可是《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啊，他要上告谁呀、啊？
哎，上告罗马皇帝啊。
对对对，如果罗马皇帝是尼禄，保罗怎么会去上告他呢？
哦，
他不是最喜欢把基督徒拿去喂狮子吗？
哦，所以那个时候上告人，那个时候他还没上位就对了。
那时候他上位了，
啊、上位了
问题就在这里、
啊。上位还要上告他？
哦、
嗯，那难道保罗只是拿这个名字出来吓吓别人而已吗？
你认为保罗做这种事儿吗？
嗯，
他到罗马也没什么事儿啊。
哎呦，对呀、啊，哦，所以那个时候尼禄皇帝还容许他在罗马啊，在他的学房里面跟人家辩论就对了。
看起来是这样子了。
哎呦。
哎呦，
那跟我们现在谈到了什么尼禄大大的压迫基督徒这个印象就好像不太接得起来。
所以我说嘛，现在可以上网络去看看了，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哎呦，蒙哥又在抓这个历史悬案了、啊，是不是下一集就要再告诉我们到底雍正的头到底是谁砍的？这样、
嗯，这差不多嘛，看保罗的头到底是谁砍的、
嗯？哦，是哦，哦，
哎，那这保罗为什么只砍头不钉十字架？那就是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嘛。
哦，我以为那个时候是因为他们进口的血滴子啊，拿他的头来试试看哦，不是这样。嗯，
就那时候我们要讲没，后来给小贝岔开了。你说这个，我问你说罗马民籍有什么好处？你说可以去公共澡堂洗澡。
对呀、啊，
大谈洗澡。其实罗马民籍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最重的处罚是不能钉十字架。
哦，就是说这个刑不上大夫，就是有这种酷刑是不能用在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上。
对。
哦，那这个不错哎，那这
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够用功嘛，我们光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觉得罗马皇帝压迫基督徒是不是？其实你去圣经里面看得见看不见？
好像是要到这个康士坦丁或者说君士坦丁大帝之后，才开始对基督教的基督徒呢才会比较好友善一点。
那我们就得来看看啦，这个尼禄到底怎么回事？尼禄这么坏的名声，他这个名声是谁加给他的呢？
这个好像，哎呦，就是这个历史记载，这种史书下面就不是就这样写下来
的？谁的史书呢？
对对对，你看这个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啊，对不对？这个他们那边也是有像中国历朝这样的史官，非常的清高，完全不受当权者的左右，很正直的写下当初发生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子吧？哎、对不对？各国历史都是这样在搞的，不是吗？
在德州有贝玉东是吧？
可惜，据说这些史官都是可以收买的，这样可以想办法让他们写几个好听一点话，讲不听的话就把你抓来宫刑。
这个尼禄的这些定案呢，实在就是他后面的那个王把他推翻的那个王。
哦啊，对对对，哎，您讲的就对了。后面的后代啊，常常把一些坏事都往前面那一朝人推，
嗯，
那什么坏事都算在前朝的头上。嗯、
所以我就说嘛，这些事情在网络上早就已经真相大白了，只是我们不太去念，不太去花功夫好好的研究研究。
哦，是哦，也就是说，其实他并没有怎么压迫基督徒，就对了。
那也不是这么说。至少在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尼禄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皇帝啊。
哎呦，你怎么跟我们印象相反？感觉像这样压迫人呢、啊，很残暴的一个人呢、啊，对不对？哎，哦，是这样哦。
尼禄是显然有这个人格不正常的问题了啊，从他的小时候的这个生平啊，以及他后来所做的事情啊。
你告诉我，这世界上有哪一个皇帝是正常的？
再丑习近平，再野蔡英文，
对对对，他的不是皇帝吗？我说古代的那种，
谁说不是皇帝？
集大权于一身的那个，除非他是开国的，还算是见过世面的、对不对？那是后面的那种开国元勋，后面哪一个正常过？是不是只要是他并不是真正的啊，靠他自己努力得到这个权力的，他每个大概都出问题嘛。
好吧，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时候，这个书信里面有一句话呢，在形容那个世代各种各样不法的行为啊。他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 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
嗯，
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说谎话的，这种种的罪行中间很突出的就是这个弑父母和杀人的，记不记得？
有，他在讲那个蛮可怕的，就好像在讲，这、
哎、
是不是在讲未来的世界、啊？
当时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在说谁呀、
啊。
啊，因为尼禄最出名的这个恶行啊，就是把他自己的母亲给宰了，谋杀掉。
啊，他不杀他爸爸，杀他妈妈干嘛？这以前夺位的时候都是杀父亲啊，怎么杀母亲干什么呢、
哎？那就要看他这个母亲到底是为了想让儿子做皇帝呢，还是因为想借着儿子做皇帝自己来掌权？如果是前者也就罢了，如果是后者，你认为他把尼禄扶上去之后，他做什么？
哦，那当然是想控制我或者跟我讨好处啊，对不对？
尼禄的母亲根本就是个慈禧太后，她垂帘听政的。
哦，她要管他，那这样该杀的，这样说是这样。你想办法把我扶上来，不过是要利用我嘛。宫廷斗争。
尼禄长大了以后，他就是受不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也是年纪很小就上去了。
哎呦，听起来就像光绪皇帝要反慈禧太后这样子就对了。
嗯，
没杀成慈禧，反而自己给死了啊。
不，尼禄是杀成了啊，这里面故事很多，咱们得啊慢慢讲。今天呢，蒙哥病了两周，声音还哑哑的，而且上个星期又没放我们的三川评书，哎呀，听众朋友不是满意，所以我们今天得早早下台，下会儿再来和听众朋友继续讲这一段。宫廷内斗，哦，对了，差点给忘了，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还委托我们放一段小广告，请听众朋友们注意收听。
我生活其实都挺顺的，直到接触到耶稣，才晓得说，哎呦，其实我就是跟着人潮走，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把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我一个人生的目标，就和以前就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信耶稣以后，我的生命更有方向。
基督徒的思维方式真的很不一样耶。
真的有神吗？那我也想知道。
朋友，耶稣可以给你答案，耶稣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在这忙活的日子里，何不来到无人干扰、风景优美的湖边营地，参加我们为期三天的福音营会？天人之间福音营邀请到有名的游子营作者冯秉成牧师主讲，日期为4月13日周五晚到4月15日周日中午结束。详情及报名表请上华人基督徒教会的网站3w.HoustonCCC.org 下载。您愿意有不一样的人生吗？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梭哥山下决胜部，巨人手里拖长枪，清晨叫战已拉鼓，君臣一锅烂泥汤。话说咱上回正讲到腓力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和以色列人是开队见仗，从他们中间走出一个叫阵的来，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巨人歌利亚，身高有6肘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那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好不威风啊。以色列人和腓力士人打仗，这也不是头一回，像这样的大怪物还真没见过。向来这世界上重要的人物啊，总有讲究与排场，是不是？ 比如说公主要出门，那得带丫鬟啊，天热了给她扇扇子，口渴了得给她递茶水啊。书生出门呢得带书童，写字儿给他研墨，走路替他挑书担子。总经理上班那更有讲究啊，那得带秘书，安排应酬的时间表，写信听差接电话。歌利亚可是一员大将，他上阵带谁呀？这您有所不知，他带的呀是个拿盾牌的人。这拿盾牌的是个什么差事？好差事啊。为什么呢？安全呢。您想想，歌利亚这人这么高，盾牌那肯定小不了。这拿盾牌的兵举着这大盾牌往前走，那岂不是连头带脚全让这盾牌给挡着了吗？而且这个人不像丫鬟书童女秘书走在主人的后头，而是手拿盾牌走在歌利亚的前边开道。不过那得小心看着脚底下，一不留神让石头给绊倒了，栽个大跟头，那可就闹笑话了。他的长矛枪杆子像织布的机轴那么粗，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您想想那盾牌能轻得了吗？想当年金属的东西得而不易，小兵卒子恐怕只有那个藤盾牌，大将才有沉重的铜铁盾牌。为了不消耗体力，上阵的时候就得有个小兵给他扛着。歌利亚人高腿长，这小兵迈开腿2步半才顶得上他1步。早晨天一露白，听得菲利士营中是军号吹响，哎，这一高一矮的战将小兵就出场了。那个时候打仗啊跟今天不一样。您看美军打中东的恐怖分子没有，先用那无人的小飞机去侦察，等找到了要杀的对象，这头啊电钮一摁，嗖的一声，小飞弹是直奔贼窟，炸他个寸瓦不留啊。据说这些摁电钮的工作人员呢，人根本就是坐在美国本土的办公室里，那杀人就跟玩电动游戏一样。当年哪有这福气啊，要从军就得亲自上战场，而且两军交战必先得摆阵，那边摆的是长龙阵，哎，这边摆的是雁行阵，你摆蛇帆阵是我摆虎翼阵，戚继光不是有那鸳鸯阵吗？李靖有那六花阵，这些兵阵除了是暗藏着攻防的兵法，那也是为了吓唬人，让对方看见旌旗交错，觉得你这里边莫测高深，一声令下是金鼓齐鸣，往往是还没交上手呢，这胜负就已经见分晓了。当年的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也是这样。两军对峙的时候，非利士人站在这边的山上，以色列人呢站在那边的山上，当中有谷，这谷名叫以拉谷。早晨天还没亮，双方就先下到山谷摆阵。话说那天歌利亚是头一回出来，以色列人睡眼惺惺的，也看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时候太阳啊还没由打山后冒出来呢。等天亮了，山头也亮了，可是大半个山谷还是留在阴影里头。以色列人远远观望，就见敌营里冒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慢慢腾腾朝他们这边走过来。咚啊咚啊咚，他一边走着，后边的军鼓还跟着他打啊，咚咚咚，就好像是大榔头锤门一样，又像是大石头落在了地上。那黑影子呢，走过了半场之后，首先被阳光照到的是个头啊，确切的说应该是擦得锃明瓦亮的铜头盔，那头盔盖住脑门子，垂在两鬓， 只露出哥利亚的鼻子跟眼睛，被阳光一照，就像个小太阳一样，以色列人根本看不清他的长相。那盔顶上啊，还顶着个大红缨。他继续往前走吧，哎，不出几步，胸前的那个铠甲也露出了阴影，圆咚咚的雕花护心宝镜是闪闪生辉，就像一面擦得干干净净的大镜子一样。等他整个人走到阳光之下，双脚站定，那咚咚咚的军鼓也是戛然而止，山谷里一下子静得怕人呐。以色列人可看花了眼了，哎，这是刀枪不入的外星人，还是刚出场的坦克呀？扫罗王也傻了眼了，他当然没见过姚明啊，也不知道谁是希特勒跟斯大林，心想，我和腓力士人打了这么多年仗，怎么没见过这样的神秘武器？正在那儿纳闷呢，就听见哥利亚大声吆喝起来，
喂，你们这些犹太小人听着。
那粗嗓门把山谷震得嗡嗡作响啊，栖在树枝上有几只看热闹的乌鸦扑扑扑也让他给吓飞了。
你们出来排着大队像一窝蚂蚁，是要干什么呀？预备让我一脚把你们踩死吧，啊！
看见哥利亚就已经够可怕的了，听见他的声音跟喊的话更令人大哆嗦。那些排在前边预备冲锋的以色列兵这下吓得呀，脚底都生了根了，没人敢动一下。哥利亚一看这劲儿，嘿，还真得意了，呸，一口臭痰吐在阵前，清了清嗓子，他继续说，
今天算你们遇上老子，我心情好，免你们众人一死。我看呐，这样吧，我不是腓力士人吗？你们不是有个王叫扫罗，你们都愿意做他的奴才跟仆人吗？现在呀，可以从你们当中挑一个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我都不在乎，打发他到我这里来，单叫咱俩较较劲儿就行。他要是把我打败了，将我杀死，我们全腓力士人，都做你们的仆人，怎么样？有没有这个胆儿啊？不过我要是赢了他，把他杀死，就轮到你们做腓力士人的奴才服侍我们了。
这些话对以色列人那真是声声入耳，字字扎心呐。你说我们中间吧，有跑得快的，有蹦得远的，有爬得高的，也有力气大的，可是像国家代表队上奥运会一样跟这大黑熊较量，哪有这胆啊？所以大伙儿是你看看我，我摇摇头，我看看你，你也摇摇头，不知道怎么才好。哎，您等会儿，咱们中间不是有一个像这样的大个吗？您还记得不？高扫罗做王的时候领出扫罗来往中间一站，硬是比众人高出一头啊。我们就是看他长得那个出息样，才高喊着愿王万岁啊。于是啊，众人不约而同的把目光就转向了扫罗王的军帐。咦，奇怪呀，刚才他还和众军长站在一块儿呢，怎么这么会儿功夫人没了？挑战叫阵等于点名要他呀，大个对大个，这才公平，你说是不是？怎么他？哥利亚一看以色列人的寒碜样啊，就有点不耐烦了。
喂，你们怎么样了？ 是猫吞了舌头，还是耗子咬了尾巴呀？我向你们骂阵，你们听懂没有？啊，快点快点，你们赶快叫出一个人来，让他跟我打斗，我好把他的脑袋拧下来，用他的心肝下酒，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当炮彩。你们再不下来，可就别怪我不客气，我可要上去了。
哥利亚的喊声一落，非利士人营里的喇叭锣鼓是冲天炸响啊，全营也都跟着叫唤。那些害怕的以色列兵这下可把胆给吓破了，兵器往地上一丢，就没命的往回跑，恨爹妈少给他生了两条腿呀、啊！哇，就像绝了地的洪水